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所谓说完了这些话，应该就是说完了十八章里的话。他离开加利利，就是接续他从十六章以后往耶路撒冷去的方向与路程而言的。他这时候就继续向着耶路撒冷走，但是这两节虽然短呢，他在加利利犹大境界约旦河外所停留的时间可能相当长，而且在他到耶路撒冷去受难之前，他还可能去了两次的耶路撒冷，只是那些在马太马可里边完全没有记载，在路加与约翰福音里面却记载了。我们知道耶稣受难是逾越节，在逾越节以前有前面一年的修殿节和祝棚节。如果把四个福音书排起来，马太福音十九章头两节这一段时间里，耶稣很可能分别在祝棚节和修殿节到耶路撒冷去了两趟，然后他再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受难。这一章有点像十八章，初看之下它是由三段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事件串在一起的。头一件事情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他们问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第二个事件是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最后一段是一个财主，他问主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主耶稣给这个少年官的答案，以及主耶稣随后对门徒所下的评语，就引发了十九章第四段对话，是主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对话。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这三个事件，四段问答，虽然看起来没有关系，却是很有关系的。那个关系不在问题里边，而在主耶稣的答案里，因为主耶稣对每一件事所给的答案都直接与天国有关，他是从天国的角度来解答十九章里人所提一切的问题。让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看，如果你直接用耶稣的答案入手，主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所启示的其实是从天国的角度看婚姻。十二节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我们今天看婚姻，觉得他或者是在地上神给我们的赐福，或者是我们在地上的熬炼，总之我们看婚姻呢就看不过今生。但是主耶稣却把婚姻和天国连在一起，不单在这个地方连在一起，路加福音里他也连在一起。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那里主耶稣把进天国称为一件人人努力要进去的事。在什么事情上努力呢？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要落空。这个不落空，当然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不落空。我们因着信耶稣，在律法上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都得以称义了，这叫不落空。可是他又加了一句，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话就到此打住了。与马太福音十九章这头一段有关于婚姻的问答并在一起看，我们不能不说，在这件事情上主是非常严格的。 婚姻的事情可以为天国的缘故而做出决定来。为了天国的缘故，人就可以决定不结婚了。到底里边怎么回事，没有人讲得清楚。但是从主耶稣与法利赛人的讲论中，给我们看见主对于婚姻的定义仍然是起初神赐给人婚姻那一个定义，一点没有更改与变动的余地。他的严格也就是从神起初所定义的婚姻来的。他也劝这些法利赛人，当我们观察婚姻的时候，不要从今天来看，从社会的制度来看，从法律来看，要从起初来看。他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怎么回事情？他引创世纪的话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确啊，这经我们确实念过，但是好像我们念的时候就不明白这件事情在神看起来有多么重要。那时耶和华神用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就把这个女人领到亚当跟前。亚当看见她，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看着是两个，其实是一个，看着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这番话固然说得好啊，可是亚当的见识只能够留在男人与女人这个关系上。接着圣经马上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面的意思好像是，当亚当认夏娃为女人的时候，甚至当夏娃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神立刻设立了一件事情，叫做婚姻。你看出他和你不一样，你说你是男人，他是女人吗？这还是不够的。在你们中间有一个神所设立的职分，就是你要成为他的丈夫，他要成为你的妻子，并且你们两个人因为这个婚姻的缘故，在神看起来已经是一个身体，已经又成为一个人了。动物有动物的配偶，人有人的配偶，区别在哪里啊？人是进入神所设立的婚姻而成为配偶，成为一体。这一个婚姻，后来新约的书信又告诉我们，实在也是为了预表基督和他的教会。圣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神是婚姻的发明者、定义者、监督者。这个婚姻没有因为洪水而废掉，没有因为摩西的律法而改变，甚至没有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而有任何的更动。直到天上那个不娶不嫁的日子来到以前，在神国降临在世上之前，婚姻仍然是神所发明、神所定义、神所监督、神所掌管的。你要进入这个婚姻吗？你已经进入了婚姻吗？无论你是谁，有一天你要和你的妻子在这个婚姻里面建筑，并且为了这婚姻的一切，你要向主交账。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今天的人他为什么敢离了婚再结婚？原因很简单嘛，不单摩西的律法说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现在大部分国家的法律不也是这样吗？你要离婚吗？就离吧。你为什么可以再娶？那是因为法律上承认了你的离婚。法律要是没有判定你离婚，你就再娶，那国法就要定你的罪，是不是？你也就不敢再娶了。好了，有没有一个可能，弟兄姐妹，你认为你离婚了，可是当你见到主的时候，在神那里并没有离婚这两个字，并没有离婚这一件事情。神若是不承认你的离婚，那你再娶岂不就是犯奸淫了吗？ 你或许要问我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离婚的时候我还不明白，或者我离婚我是受害者，难道我就一辈子不娶吗？弟兄姐妹，神的话摆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必须直直地提醒你，婚姻这件事情以及主耶稣眼中所看的、口中所说的那个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的话确实地说，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这是19章的第一段，从天国看婚姻。第二段从13节开始，我们可以说是从天国看儿女，或是看孩子。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还记得吗？上一章里，门徒在争论天国里谁为最大，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门徒当中，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又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侍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我们今天的人不但看婚姻只看今生，看儿女也只看今生。做父母亲的总是说，孩子养到18岁，我的责任了了，我送他进大学，他结婚了，我的责任就了了。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孩子，神把他交托在我们的手里，那个责任到底是什么呢？主说，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在这里不单要我们看见在天国是什么样的人，更是要我们看见在每一个小孩子身上，神有叫他进天国的旨意。那是我们做父母亲、做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职分。当这些孩子还小的时候，箴言书21章11节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这不是说孩子生下来就不是罪人，而是说这个罪、这个令他们绊倒的世界在他身上的工作还不明显。什么叫做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如果你从一个小孩子的成长过程来看，那个孩子就是在世界里长大的时候，这个世界让他一点一点失去他的清洁、失去他的正直、失去他的谦卑。尤其重要的是，这个世界要引诱他失去神在天国里给他预备的福分。神要我们回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是孩子。主耶稣为这孩子按手祷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要帮助这个孩子从世界上的路回转过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或者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牢记在心的事。就在这些可爱的孩子身上，我们将亲眼见到世界与天国的征战。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也应当为他们按手，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天国之福传给他们。我们应当牢记主的话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第18章讲到教会里边弟兄应该怎样彼此相待的问题。第19章呢，先讲婚姻，再讲孩子，剩下第19章的后半，与其说是讲那个少年观，不如说是要我们看见少年观和这些跟随耶稣门徒之间的对比。对比什么呢？就是从天国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很可能连进天国都成问题，另外一群呢，不但得以进天国，并且到复兴的时候与主耶稣一同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前面那个少年人在这个世上什么都有，有很多产业，有好的行为，遵守一切的诫命， 路加福音还告诉我们他是个官，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有一颗切慕主的心，因为他是跑来见耶稣，跪在耶稣的面前问他这些话的。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告诉他要遵行诫命，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马可福音又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你看他在世上真是一个什么都有的人，可是他在天国里呢，尽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但是主只留下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少年官，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如果对他连进天国都这么难，更不要说他在天国里面是不是能够像地上这么富足了。与他成为强烈对比的是跟着耶稣的这一群门徒，他们在地上用彼得自己的话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也就是说，少年官所有的他们都没有了，金钱、名誉、地位、产业全都扔下了。可是他们在天上呢，不但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主又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当我们面对天国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站在天国的角度来看今生的时候，好像有一个颠倒的算术，反过来的算法在那里运作。你在地上所有的越多，在天上所有的就越少，在地上所有的越少呢，在天上所有的就越多。主耶稣也特别点出来，对那个少年官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所说的不正是这个算术吗？但是单单这样做还不够的，因为彼得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少年官没有做。那这是主耶稣对他说的最后几个字，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故事可以说没有真真正正的结尾，圣经光记着说，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自己心里思量，这些话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显然，我们是在这个少年官和这群门徒中间的人，有的人比较像少年官，有的人比较像这些门徒，但是恐怕真真正正完全像这批门徒的不多。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当然羡慕能够像这些门徒一样，在天上有丰富的产业，我们也愿意跟从主，但是主对少年官所说的两件事情啊，是一定两件都必要呢，还是只做一件就可以了？我们可不可以只跟从主，可是呢，不要去变卖所有的，就当个少年官跟从主，好不好？可不可以？有什么不可以？主不是说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既然这样，我只跟随主，却不变卖家产，有何不妥呢？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我就不替您答了。十八、十九这两章圣经，有许多地方都能让我们看见登山宝训的影子。主那时候在山上对门徒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想我们得决定一下，主在这里两次强调不能，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您得决定，这里所说的不能，到底是说不可能呢，还是不应该，还是两样都有？主从开始呼召人跟从他，就带着一个舍弃的要求。 就像当初神呼召亚伯兰，首先你得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才有所谓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不单跟从了主，圣经明明的说他们是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来跟从了耶稣。他们不是拖着网、扛着船、扯着父亲来跟从耶稣。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差遣门徒，他就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能不能做一个少年官来跟从主，是我们自个儿在这想的，配不配却是神说的。到了第十六章启示教会，他再次向门徒发出呼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一个跟随主的人是不能一面跟随主，一面还想要在世界里面赚一点。对世界没死心，不正是那个少年官的问题吗？到了十九章这里，主耶稣回答彼得的话，已经是他明明白白第三次重申这个跟随主的要求，就是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这个叫做跟从主。在旧约里你还能看见一个跟从主的人，后来主让他成为大富户，因为那是为了预表我们将来在天上所要得的。而在新约里，你几乎要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一边过安逸富足的生活一边跟随主的例子。因为还记得吗？主耶稣在第十章对门徒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主既然为我们立了受苦的榜样，我们既然说是跟从他，那就不能不跟着他受苦的脚踪去行。当天这个少年官最后没有跟从耶稣，忧忧愁愁的走了，除了主对他所说的话之外，我相信还和他眼睛里所看见那些衣衫褴褛、布衣粗鞋的渔民彼得、约翰有很大的关系。那些人如果和这个少年官一样，都是穿着鲜亮的衣裳跟从耶稣，恐怕这个少年官呢，也就比较得到鼓励，能够跟得上去。在主耶稣对他所说不多的这些言语之中，最令他心碎的几个字，恐怕就是主耶稣所用的几个语助词了。主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什么是若？什么是可？什么是还要？就是说，主的话讲到此为止了。其实他对少年官所说的，已经比当年对彼得他们所说的要多了很多了。主不会给你一个吩咐，命令你去变卖所有的。这事已经是在乎你，而不是在乎主了。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若愿意去变卖，你就可以这样去变卖。你如果真的要来跟从我，你就这样去变卖吧。他可以开瞎子的眼，他可以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可是他居然不帮你变卖家产。这个少年人如果当时跟从了耶稣， 其实主给他的担子是最轻省的，因为这已经非常接近主耶稣受难的时刻。他跟不了多久，耶稣就上十字架，再等不多时，圣灵就要降下来。除了卖耶稣的犹大之外，其余只要是跟从了耶稣的门徒，都得到天上的力量站住了，也都会在复兴的时候与主一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然而这个少年官却与这一切擦肩而过，都因为他舍不得自己世上的产业。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最令人叹息的一个人物可能就是这章里的少年官了。弟兄姐妹，时间已经不多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但愿我们都能做一个为主的名撇下世界、撇下自己来跟从他的人。